我们讲到的极圣地，我们先讲到从无明颠倒当中，我们会升起四烦恼，然后再起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以后去造业，然后感召六道三界的五蕴身心受无量无边的苦。所以你再回来看这个世间，自己也是一样，一切的众生也都是如此。大家都在这个当中苦苦恼恼了。那即使遭到天灾人祸，遭到天灾地变，我们从来不会反省这个己地，而只怪外在的世间，甚至说这个世间是那个大灾变，或者说是别人造成我受苦的，都不会反省自己的问题。这就是众生颠颠倒倒。很可怜的状况啊，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听闻这个离苦得乐妙法的人，算是很有智慧的人了。哦，所以我们这边应该为自己高兴。那我们已经讲到的是不正见的部分的身见，从身见里面，我们引杂阿含里面的身见有25个说法。从色受想行识五个乘以五蕴，就是我这个，这个就五个哈、哦。那五蕴在我中就有五个，我在五蕴中也有五个，我有五蕴有五个，离开五蕴有我，这有五个，所以就有25个身见。那又从这个身见地方，我们开眼出来的是什么？我们开眼的是佛陀在《长阿含》里面讲的《梵动经》。《梵动经》，佛陀说，佛陀的小小的戒行威仪不足为奇啊！众生外道用这个来衡量佛陀，那是不智之举。佛陀的殊胜微妙是知道众生在62见当中颠倒。哦，那佛陀了解众生他的颠倒状况，又能够。知道邪途、迷途跟正途、跟觉悟之途，然后从六处路当中，眼根对色尘，耳根对声尘，鼻根对香尘，舌根对味尘，一根身根对法触尘，一根对法尘，六处路当中，如实之苦集灭道未患离，而得涅槃得解脱。佛陀如实之以后，这是才是佛陀值得众生称叹的。好，那我们这样的深刻的了解，我们对佛陀，你的性根会不会很坚强？换是我就很坚强。我对佛，我很庆幸，我能够真的是皈依佛，因为我们的佛陀是这么的尊贵，我也很高兴我皈依了法，因为佛陀跟我们讲的这么正法，哦，里面有正道也有邪道，告诉我们要走正道，要避开邪道。佛陀都跟我们讲，那也跟我们讲，阿罗汉亲证如来所说的正法，所以得解脱法，得解脱道，所以我们皈的佛宝、法宝、身宝，啊，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这一生里面就应该为自己鼓掌打气一点吧。好，那我们讲到的不正见里面，身见是这样，那边见呢？边见就是断见、常见两边。断见在我们上次讲的已经有讲到的7个地方，啊，他们是属于断的。有的说在人间里面，这一生尘归尘，土归土啊，就没了。这是断见里面的第一种。第二种说，升到欲界天去以后，在那个地方才断灭啊，哦，这是断见。第三个说，升到色界天去以后，在那边才断灭。啊，第四种说升到空无边处去以后才断灭，第五种说升到事无边处以后才断灭，第六种说升到无所有处去天去以后才断灭，第七种说升到空，非有想非有想处天去了以后才断灭。那跟我们平常讲的断灭论者还更细腻啊！你看佛陀，他看得多细腻。佛陀形容说，所有一切众生的知见。 就像鱼被那个渔网就捞起来，全部捞到了。所有一切众生的邪知邪见，在佛陀的智慧海中，通通被捞起来。你看佛陀的智慧神力多么的深远啊！啊，这个断灭论、常见论，我们上一次有讲的，众生认为他命中以后啊，生在有想有16种，生在无想有8种，生在非有想非无想也有8种见，生在那个非想非想处哦，也有7种。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了佛陀告诉我们的是那么清楚啊、哦、这是边见。有的人他认为死了以后有7个地方会断灭，有的人认为他长恒会升到哪里去啊、哦、这个常见。那断见常见的人，断见的人他会不会怕来世的苦？不会啊。所以他会不会因果观念？也不会。常见的人他会求解脱吗？也不会求解脱。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这个他的过患在哪里。所以这种地方你就知道，因为这样而起烦恼造业，不正见之下起烦恼造业而生死轮回、哦、好。那在于第三个不正见里面是邪见，邪见是认为没有因果的，认为没有因果观念的。那我们上次讲的一因一问一答啦，一问一答人他不知道因果观念，有时候他也是一问的，人家问东他回答西，虽然还说不上什么真正的邪见，但是也离邪见不远，因为他不晓得因果观念，所以他算是有邪见的这种状况。好，那这里上次我们讲的有他不晓得业报的关系，他不晓得三世过去世现在是来世不确信，他不晓得什么善恶不确信啊，这个还有他是无知用推的，乱讲的。有的是认为无因生，因为过去生里面他是从四禅的无想天、无色界的非有想非有想这种无想地方来的，所以这个他是会波无因果，认为没有因果关系。那没有因果关系的人他就很惨啊，没有因果关系的人他会不会造恶业？会造恶业。他会不会认为需要做善业？他也不需要，认为不需要做善业。那在阿含经里面有看到一个笑话啊，这个笑话是在破斥那个一个当时的婆罗门，当时在印度里面婆罗门他们是受国王所赏识的，认为他们是有德行的人，所以这个有一个叫毗湿王的吧，他是一个小村落的那个类似村长啊，但他有很多管很多人，也收到很多的俸禄啊，所以在国王所尊重之下，他很坚固自己的看法的。那这种情形有一次他的村民很多人听到有一个阿罗汉鸠摩罗迦叶这个阿罗汉来到我们这个村落了，大家都想去礼见这个鸠摩罗迦叶这个尊者啊。那这个毗湿王他是一个村落的负责人，他看到大家去，他就叫大家，你们先不要走，我也要去见他哦，你们尊敬他我也是尊敬他的，所以就大家停着等这个王哦，驾着他的车子然后出来的，跟着大家一起去见这个鸠摩罗迦叶啊。然后见到鸠摩罗迦叶以后，他就要问三世的问题，然后他问鸠摩罗迦叶有没有过去世有没有来世啊，鸠摩罗迦叶说有，那但是我都看不到呢哦，那怎么知道说有呢？啊，鸠摩罗迦叶就跟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日跟月啊，日月在天空中哦，你有没有看到它？我看得到它。那你看得到它，白天看不到，晚上看得到，今天看不到明天，但是明天还是会出现嘛，对不对？对啊。 那可见是有来世的。你有昨天，有明天，有今天，你就知道是有过去生，有今生，有来世。那这个毗湿王，他平时都跟人家讲没有，今天他说听到那个尊者说有，他不敢直接肯定，然后就问他说，你如果说有的话，那我们来看看有人往生死了以后，他在世的时候哦，那个作恶，如果有善恶业报的话，那应该堕落地狱。那堕落地狱去的众生，他怎么都没有回来告诉我们地狱的景象呢？那鸠摩罗迦叶就跟这个毗湿王讲，好，我问你，如果一个人他犯罪了，被抓去监狱里面关的时候，他能不能回来跟你说，我现在监狱里面啊，我在监狱里面长得怎么样子啊，受什么苦啊，对不对？没办法跟你讲嘛，对啊。那所以在人世间里面作恶的人，他下地狱去以后，他是没办法来回来跟你讲他现在在地狱啊，他没办法告知你他现在在地狱啊。哦，哎，那毗湿王其实听了以后就已经信了，只是他的面子挂不住，不能承认，所以他现在又用其他的问题问鸠摩罗迦叶尊者啊，问他说，我看有些人死了以后，哦，他都没有回来，都没有回来告诉我们，哦，他在人世间里面做善，他都没有回来告诉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他在天上的状况。那鸠摩罗迦叶就跟这个毗湿王讲，如果你掉到粪坑去以后，你还会不会被人家救起来以后，或者你爬出来以后，你还会不会想要到粪坑里面去沾那些粪？毗湿王说不会啊。那个鸠摩罗迦叶就跟他讲，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在人间做善的人，他升到忉利天，升到天界去以后，那个地方快乐得很啊。他看我们人间里面污浊秽恶像粪坑一样，他不会想要到人间来，就是这个道理哦。哦，那他又问另外一个问题哦，那我看我的朋友里面有人十五界，你说他这样升天的话，怎么他们我都没有看到他们回来呢？那可见没有来世吗？鸠摩罗迦叶就回答说，在天上忉利天一天，我们人间是一百年。你的朋友升十五界升天了，他到天上去，他升了以后，他在那边享受一天的快乐以后，想到说我的朋友毗湿王他生在人间做王，我应该去跟他讲我在天上的快乐，但是一百年以后你已经死了，他升到天界，他也享受一点的快乐，还没来，你已经死了，所以你碰不到的。哎，有道理哦。但是这个时候，毗湿王又不敢在一下马上承认，他就跟他说：“那我怎么能够确信有忉利天？我又看不到。”鸠摩罗迦叶就跟他讲说：“一个人出世在这个人间的时候，如果他生下来就眼睛就看不到了，是一个瞎子的话，那你跟这个瞎子讲，哦，这个是绿色的，这是蓝色的，这是黄色的，这是黑色的，这是白色的，你这样跟他讲介绍的时候，这个瞎子他看得到吗？他会不会相信？当然不会相信了，因为他从来没看过。”鸠摩罗迦叶就跟这个毗湿王讲，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天眼嘛，你又没有修禅定，你没有禅定，没有天眼通，你怎么能够看得到忉利天？是有禅定、有神通的人，他有天眼通，能够看得到忉利天在哪里。你没有嘛，你就像瞎子一样嘛。哇，真的是这样。然后毗湿王又问了，我曾经把那个盗贼判死刑的盗贼啊， 把它们抓来放在油锅里面，然后我用油锅子把它盖着，然后我要看看它有没有神是从这个油锅这样跑出去呀、啊。我用这个方法来要检查看看有没有真的是不是人真的有神是在这里。好，那这样我才能确信他的神是往生下一辈子嘛。鸠摩罗迦叶尊者就跟他说，一个人他在睡觉的时候做梦啊，那梦的南柯一梦或者黄粱一梦，梦的天昏地暗，梦的得功名利禄，到最后被斩首示众。在做梦的人，他梦的很多，梦了一下子一梦就几十年过了，荣华富贵享受尽了，但是睡在他旁边的人知道他在做梦，梦见什么吗？不知道。同样的道理，你用锅子盖住死的人，你要看看他神是在哪边，你也看不到了，因为那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而且是有天眼通的人才能够看得到这个人的状况，你这种情形你看不到。哦，是这样的。好，那他又比喻另外一个形容，毗湿王又问鸠摩罗迦叶尊者，那这样的话，我看到曾经看到有一个人，他死的时候，我把他的身体把它分割掉，割了很多块，我要在身体里面找到那神识，但是我都找不到，可见没有神识这件事情。那鸠摩罗教授就跟他讲说，你会不会起火？以前是钻木取火嘛，你会不会这样取火？会不会把火引出来？我说会啊。啊，你如果有一个人，你知道引火的话，那你如果有碰到有一个人，他在，要出去远门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徒弟讲，啊，你要把这个火好好守好啊，这火堆你要好好守好，那。如果熄火的话，你要拿着那个我们的工具去做火。那这个弟子很注意守这个火，但是师父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不小心火灭了。那他想说，看到师父平常都是拿那个东西在起火，那他就先把那个木材拿着斧头这样劈劈劈，打得很多块，那要敲敲敲敲成火出来。但是他没有起火的方法，他不晓得怎么能够升起这个火，所以弄了老半天，等师父回来以后，师父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我要把火弄出来啊，我把所有柴木劈开了以后，想要着火，从木材里面着火出来，但是都找不到。师父说你这个笨徒弟，你这笨徒弟，起火要用钻木取火，要这样钻才能够弄出火来，我劈木材只是要把它劈成只要能够好钻木，不是劈木材就能够得火。那他就像你一样，你就像那个笨徒弟一样，你以为把人的尸体解开以后，里面藏着一个神识在里面啊，你都搞不清楚。真的要知道神识的这个问题，必须要有禅定力、有神通的圣人哦，阿罗汉佛才知道啊。啊，这个毗湿王又被他讲了以后，又终于又有点开了解啦。然后毗湿王他还是继续问问题哦。毗湿王问说，我看人活着的时候比较轻，同样的人死了以后去棒圣里面棒的时候又比较重。哎，这样的话，那可见没有来世呢。活着的人比死人还轻，那可见没有来世。死的人他怎么会比较重？是不是有东西放进去他身体里面？如果有来世的话，那应该有一个东西离开身体而出去。那下一辈子有个东西出去的话，应该身体会比较轻一点，比较轻一点才对啊，怎么会比较重呢？鸠摩罗迦叶尊者就跟他说，这种道理就像铁你如果跟它加热的话，它会比较轻。 那如果铁冷却的话，反而会比较重。那就是这个道理。真正能够知道神事的这个情形，只有圣人才知道啊。哦，像你这样不知道的，那是愚痴凡夫众生啊。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众生活着的时候是受卵事，三世和合。哦，有寿命，有温暖，有神事，受卵事，三世和合，所以还活着。如果神事离开，那个就命中了，是不是身体也渐渐人冷了、啊？寿命命尽了嘛，寿尽，卵变冷，那个事离开，受卵事这三事缺一不可。所以这个道理在讲这个。那毗湿王其实心里面很服气，但是嘴巴又不能承认，因为他是人家都尊敬他的，不能一下马上承认。那他又问鸠摩罗迦叶尊者。我看活着的人能够像现在这样讲话动来动去、哦、死人命中也通通不能动，可见没有来世。那鸠摩罗迦叶就用世间的比喻来跟他讲，有一个人他捡到一个贝壳，那他拿起来把它吹、欸、有声音，就这样吹有声音。那另外有一个人他捡到一个贝壳，他怎么弄怎么玩怎么磨都没有声音，你说哪一个是有智慧的人？能够吹的人还是有智慧的人嘛？那在那边摸在那边搓的人是没有智慧的人嘛？然后尊者就跟这个人讲，跟这个毗湿王讲，你就像那个拿着那个贝壳的人吹不出声音的人一样。哦，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活着的时候还可以动，因为他知道怎么操作，但是你就像那个拿着这个贝壳，只是拿着这个尸体的人一样，吹不出声音出来，你不晓他的因缘在哪里。哦，那毗湿王又继续问尊者说：“问这些能够身体能够变化、能够动的人，哦，这些事情，问来世的事情，迦叶尊鸠摩罗迦叶尊者已经。”想要度化他的回答他这些问题以后，就跟他讲：“你啊，应该舍弃你的邪知邪见啊！你再不舍弃邪知邪见的时候，皈依三宝，你未来世就会很苦啊！”那这是什么意思？那鸠摩罗迦叶尊者就跟他形容：有一个人，他跟他的朋友一起去经商，然后两个人初刚开始买到一些麻布啊，哦，麻花。那麻花是很膨胀的嘛，必须要用东西驮着，很大，所以这个车子要载这些麻花或棉花。那他们到半路的时候，这个人看到那个当时的地方需要麻花，他就把它卖了。卖了以后，他就去买布，布比较少嘛，布的那个体积比较少。那这个朋友叫另外那个人把麻布。哦，马卖掉换布，他不要。他说：“我要带着这个马回家，好吗？那你就带嘛。”然后这个人他们在继续走的时候，这个有布的人他又在下一个市场又去卖了，换了银子。他叫他：“你赶快把马卖了换银子。”他不要。这个比较聪明的人，他到下一个市场，他又那个地方又缺银子，他又把银子卖了，又换成金子，东西越来越小，但是最纯的。这个人他不舍得那个马，就一直驮到家里面去。他的朋友的太太一看到你那么笨，你不会像这个你这个朋友那么聪明，可以把麻花换成金子，又尊贵哦，又有价值。你那个马驮了那么久，驮到这个地方来，才还是马。那这个鸠摩罗迦叶尊者就跟他讲：“你现在的邪知邪见还不舍弃，就像那样驮着那个马，我已经是拿金子，你还拿马，叫你要舍弃，你还不舍弃。”这个毗湿王被骂得哑口无言。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想一个方法，要逃离现场。然后他就说：“我的祖先。”哦，我的婆罗门历代以来有很多的那个金 经论，我准备好以后再来跟你论。那这个迦叶鸠摩罗迦叶尊者就跟他讲说，我再说个比喻给你听。哦，有一只猪啊，他在路上碰到一只老虎，那猪碰到老虎准知道他会被老虎吃掉了，他要跟老虎借个路可以过去，老虎不让他过去，老虎抓猪嘛。那这个猪要跟他借路过去的时候，老虎不让他过去，他说要跟他打架，猪也知道打不赢老虎嘛，所以他想了一个计策，他说我回去跟我的祖先，我的祖先是很会打仗的将军啊，我去跟他披我祖先的盔甲来，我再跟你老虎打仗。那个老虎说好，你回去拿吧，去披你祖先的盔甲来，我在这边等你。结果这一只猪回去以后做什么，去拿着他的猪粪里面的那个粪便的一块，已经晒干的一块一块的那个粪便了，他驮着那只他的粪便在头上，哦，然后顶着肩膀，在顶着他的背部这样走走走过来，见到这个老虎，来，我穿我祖先的盔甲来了，要跟你打仗。那个老虎说：“啊，你过去，你过去，我不要跟你打，为什么？你那个猪那么臭，头上顶着那个粪便，你身上顶着那个粪，太臭了，我不要跟你玩了。”你不要跟你打仗，你自己走吧，自己走吧，路让你走。鸠摩罗迦叶尊者跟这个毗湿王讲：“你的邪知邪见，你还拿你的祖先婆罗门的那些咒语，那些什么要来论？你根本就是像这个猪一样嘛，顶着那个粪便嘛，来要跟老虎那个打仗，老虎不屑一顾啊！哦，你要舍弃你那些粪便啊，不要一直驮着它。”你看现在开始下雨的，那个猪驮的粪便一下雨的话，不是全身臭越来越臭吗？毗湿王哑口无言啊。啊，那毗湿王又问，那这样的话你说有来世，那你证明给我看，你像你们这么有持戒有修行的尊者们啊，那你们既然说你们来世会比较好，那你何不自杀赶快升天呢？哎，听得好像很有道理哦，但是尊者跟他讲，啊，那个就像有一个孕妇啊，你的言论就像有一个孕妇这样，她怀孕了，她知道我怀孕的是男孩子，那知道这个以后要不要这个孕妇要不要剖腹，赶快把那个里面的男孩子把它取出来？当然不要了，这样的话会母亲也死，孩子也死啊。那你就像那个中途把怀孕的孕妇的孩子取出来，孕妇也死，孩子也死啊。这个还留在这个人间的时候，行善的人还留在人间的时候，他那个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他应该留在人间活着，他不要自杀而想要求升天，他只要行善的因缘到的时候，他就可以升天，他不用在这个平常里面用自杀方式。用自杀方式，他就像那个孕妇腹中的孩子还没有成熟，他就把他剖腹取孩子，两败俱伤。这样讲一讲以后，这个毗湿王终于承认了，啊，鸠摩罗迦叶尊者，你真是善巧啊！其实我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回答我已经信受了，只是我希望尊者你能够将你的辩才能够跟我们大家能够分享，让我们能够对三世因果很确信啊！我听了你讲以后，我真的确信有三世因果，所以我现在要皈依你，皈依你尊者鸠摩罗迦叶啊！你知道尊者鸠摩罗迦叶怎么回答吗？鸠摩罗迦叶尊者说：“你不要皈依我，你要皈依我所皈依的如来应供正遍知世尊也。”皈依佛陀，不要皈依我。你看阿罗汉都这样讲的，阿罗汉都讲说你要皈依佛，不是皈依我。那当然，这个毗湿王他也是，哦，很尊敬三宝嘛，所以他就好。那我从现在开始，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世尊在哪里？世尊已经涅槃了，在那个方向。 然后这个毗湿王就跪在往佛陀涅槃的方向合掌，自称三皈依，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称皈依。那他皈依完以后，就要供养鸠摩罗尊者，鸠摩罗迦叶尊者啊。然后他在供养的时候，就跟那个厨师讲，弄比较差的，比较差，比较差的。你看，虽然知道三世因果了，相信三世因果，但是他的心还习气还在，发不起那种大心出来。东西用比较差的，衣服要供养的衣服也布也比较差的。然后他的厨师啊，他的厨师就跟那个大家讲，希望他下一辈子哈，我们这个毗湿王这个下一辈子哦，不要升天。然后他听到以后问说：“你为什么咒我？因为你供养的东西你自己都不想吃，你还去拿去供养尊者们？你这个布你都不想用的，还去拿去供养尊者们？你要供养就拿最好的，吃衣食卧具汤药，就拿最好的来供养，哪有这种烂的东西、差的东西来供养？”哎，这个毗湿王心有稍微改善一点，但是不如这个厨师啊。这个厨师就把他最好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能够供养的汉的一份拿去布施供养，他很欢喜尊者们。所以这两个人命中的时候，毗湿王他命中的时候升到四天王殿的小宫殿里面，那个厨师他命中以后升到忉利天去享受荣华富贵。是因为他们虽然已经有因果的证件，但是发心跟善行不一样，所以他们未来里面果报不同啊。你看这个，我们要深信有三世因果，破除邪见以后，哦，那个我们未来的果报才会在轮回的世间，我们才会好的，而不会有不好的。那我们深信有解脱因，有解脱果，我们会得到解脱的涅槃。好，这是我们要确实知道的。好，这是邪见的部分，我们不再有这种邪见。好，戒定取见里面第五四个是戒定取见。戒定取见里面，好，是指印度当时有的人他们知道有因果业报，但是有因果业报里面他们不晓得什么是真正的因，非因即因，叫做戒定取见。那非因即因里面是什么状况？他们会想，我既然前辈子有做恶业，这一辈子受苦，那过去的恶业我要把它洗掉、去除掉，那怎么去除啊？那这样的话，我是要来受一点苦行，我要受一些苦行来洗除我过去生的罪业啊，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这样？所以他开始去受苦。他怎么受苦的？他在太阳底下晒太阳，让自己身体蒸，好像被火蒸一样，被太阳晒，他觉得这样受苦能够消业，对吗？颠倒，要接近起见，非因即因。那有的说，我在被火底下，我站在一个东西上面，然后底下有火在烤，那我的脚底被火烤，我的身体很痛苦，那这样这种痛苦能够消除我的罪业，对不对？颠倒。有的在寒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他去那个冬天的地方，去高山那边很冷的地方，他去躺在那个冰块那个地方，让身体受苦，他觉得这样能够消除他的罪，过去生的罪业，对吗？错了。那有的觉得吃东西吃的少的能够消除罪业，所以有的一天一马一麦，甚至有的是七马一麦，七天只有一马一麦，七天才吃一次哦。佛陀都去尝试这种，佛陀不是那么愚痴，佛陀是为了后世众生去试，我就是试到比你们还更能够忍受的，让你们知道这些是不会解脱的。那所以佛陀能够跟我们讲，他所试过的外道没有人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所 所以佛陀能够去度化那些外道，是不是无因无缘的、啊？好像这种忍受这种一买一卖这种吃的，这种能够消除罪业吗？不会的，不会消除罪业。哦，那有的穿衣服穿的很少，裸行了，他来这种消除罪业，会吗？也不会嘛，这种颠倒非因即因嘛。那有的觉得说，我过去生的罪业那么重，恒河的水能够洗除我的罪业啊，所以他们讲恒河叫做吉祥河啊，吉河啊，那跳下去恒河里面，他们很喜欢到恒河里面洗啊，以为可以洗除恒河的罪业啊，会不会？可不可能？绝对不会的嘛。有人问佛陀，佛陀怎么讲，你知道吗？佛陀讲说，如果恒河的水能够洗除众生的罪业的话，那恒河里面的鱼虾、龟杯、鳄鱼，好、哦，这里面的众生统统解脱啦，因为他们整天都泡在里面。你看佛陀都有智慧，所以你跳到恒河里面洗澡，不可能会除罪的。那这样的话问，什么是除罪的因？好，这个还要回到如何改变命运里面跟大家讲的。我们的业不是用除的，我们的业就像盐巴一样，我们盐巴忏除罪，忏悔我们过去所造的罪业。好，这个时候跟人家发怒忏悔以后，从此又不再造恶业，这时候我们赶快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啊！啊，证阿罗汉成佛以后，我们有罪业还是很轻受的。罪业不是把它拿掉，是增加功德法水。那以后所受的那个盐跟水混合在一起的那个盐的那种感觉，几乎到没有，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我们平常里面学，不要像外道或者求谁来跟你除罪，不是这样的哦。所以我们不要落入非因即因啊。好，那这种提醒你就知道了，那也不是苦行灭罪了哈、哦。那戒定取戒有一个叫戒道解，好，戒道解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在人间里面修行持戒，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涅槃啊、哦，持戒的目的是为了涅槃，这个才没有戒道解。如果持戒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升天，升到富贵人家，那个、叫戒道解。持戒的目的是为了盗取来世的福报，这个也是一种烦恼，所以叫戒道解。如果到了来世做人升天以后，你如果做一个国王、做个总统、做个皇帝，那在这里面吃喝都是杀生的啦，对不对？吃喝都是酒肉啦，那一句话就是死不善的啦，就妄语两舌、恶口其语。你看以前所持的戒，现在得到这种果报，以后造业更重。所以佛陀谆谆教诲，要我们多闻圣弟子，未来里面我们应当要求涅槃，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是求做人生天的果报啊。那所以非因即因要弄清楚，欲乐啊，那是不是真正解脱的那个因，苦行也不是啊，这个非因即因。第五个，见取见是非果即果，不是解脱的地方，我们认为是解脱的地方。所以这里面印度里面当时有五个国王，他们在讨论什么是世间最快乐的，就是泥环，泥环就是涅槃、哦、那这个泥环论我们上次有讲，五个国王他们说哦，眼睛能够看得到的，比如说那个很好看的东西，美女在跳舞、哦、那个才是最快乐的。有的时候听到美女在唱歌，这个声音是最快乐的。有的时候吃到好吃的东西，那是最快乐。有的时候哦，那个花香闻起来最舒服最快乐。有的时候身体接触到那个异性 的身体，那是最快乐的。这叫做色欲、声欲、香欲、味欲、触欲，这个五欲当中是最快乐的。他们认为这是涅槃，是最快乐，是极乐。所以有的说在人间里面，或者在欲界天里面啊，是认为那是最快乐的。这叫见取见，这是颠倒的嘛？我们已经知道了嘛，哈。那有人知道人间五欲其实很苦，所以他修禅定，哎，离欲离五欲，然后降伏五盖，离欲恶不善法，那觉观喜乐一尽性，入初禅。哦，在初禅中太好了，他觉得这个是极乐，这是涅槃，这是不是？不是吗？因为他还没有解脱，他以后命中以后。生到受戒天命中以后，他还是会生死轮回。那有的到修到二禅的时候，哎，他知道一禅初禅那边还是有觉有观，那还是在动啊，所以他无禅无觉无观，离生喜乐一尽性，哦，二禅最快乐，所以他以为二禅是最快乐，是对吗？见取见啊，这是错的。那有人他知道二禅是不是最快乐，所以他离喜妙乐，所以离喜妙乐地，他这个时候心已尽性，他是入三禅，入三禅他觉得哦，乐遍全身，这是最快乐的，然后跟人家讲这是极乐，这是涅槃，涅槃，对吗？也错了，这是见取见。有的人他知道乐还是动啊。生乐遍全身还是在动，所以他就舍掉这个乐，得舍一尽性，入四禅，无喜无忧，无苦，哦，无乐。这个时候他是离舍一尽性，他觉得四禅是最快乐的，他也错觉以为这是见取见。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了解到见取见有这五种。以为人天里面的五欲之乐是最快乐的，或者是初禅最快乐，或者是二禅最快乐，或者三禅最快乐，或者四禅最快乐，在这五个地方产生涅槃见，是颠倒。所以众生在这个地方，从不正见里面，你看身见产生六十二见，啊，里面有边见，有常见断见，也都邪见波无因果，也有借尽起见，哦，非因即因，也有见体见。非果即果，在这个不正见当中起贪嗔痴烦恼而造业了。有的是造来世升天，不管是欲界天还是色界天、无色界天的业；有的是造三恶道的业。所以在生死轮回，是不是受生死当中的五蕴炽盛苦，无量无边？所以你看这个极胜地跟苦胜地，我们就跟它连结起来。这两个一连接起来，你就知道苦是由极而生，因为极而感召这个苦。那极的形象就极因缘生，那你是不是比较了解、比较清楚一点了？那我们再观五蕴这个苦、无常苦空、无我这个苦，这个状况之下，是因为过去生的无明颠倒。在不正见当中升起的贪嗔痴慢疑而造业，那这样起来以后，感召现在这个人生，这个人生如果还是在无明颠倒不正见当中又起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又造业，下辈子不管升到天，或者是升到人，或者升到三界，三恶道里面去，都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的话，那还是五蕴炽盛苦啊，还是受无常苦空无我的逼迫啊，那这样还是很苦，所以应该怎么办？多闻圣弟子，我们这个时候就知道，即这些无明颠倒，事实上也是因缘生的，哦，贪嗔痴慢疑也是因缘生，业也是因缘生，那苦地里面的五蕴也是因缘生，所以现在的。既然五蕴可以从己这边升起，那己本身也是因缘生，也是可以。既然因缘生，就可以让它因缘灭啊。那能够因缘生， 就一缘灭。那这个集如果一缘灭了以后，苦会不会升起来？就不会了，那就是灭，灭地，那就即灭涅槃。所以你看这个多好，只有佛陀才会告诉我们多慈悲啊，你能不能体会？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要对于极地我们做一些总结。好，让我们来想看看，在我们无明烦恼之下是叫什么起一个我，从色受想行识当中起一个我，然后贪爱一个五蕴，那透过外在的五欲色身香味触来满足这个五蕴的这个自我的欲求。所以在这个地方合我的我就喜欢他，不合我意的我就称为他。那这样招感以后，下来一辈子可能就在三恶道，那顶多在人天，但是毕竟还是五蕴自证苦。那了解到这个，我这个时候应该要去除掉这个自我。从哪里去除？从五蕴当中去除。那五蕴当中去除怎么去除？认知它是无常、苦、空、无我。那对这个五蕴都是无常、苦、空、无我，就可以放下了。因为它是无常，我不要一直拥有、掌握它；它是苦的，我要远离它；它不是我的，我不要去掌控。它是不清净的，不需要去拿捏它。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不会去贪爱执取这个五蕴为我，也就能够看得破放得下，能够得自由自在啦。那这样会不会分别有我有你？不会了嘛，哈、哦？会不会自我法生爱，他法生畏？也不会了。那这样不是很轻松吗？那每一个你跟每一个人都是好朋友，有没有敌人？不会。有智慧的人必然是慈悲的忍者，慈悲的忍者必然是勇于行佛法、行菩萨行或者行解脱行的人。所以智忍勇是三合一，一合三，一为三的。所以让我们学学佛陀，学学阿罗汉、哦、能够知苦离苦，也能够知苦知己要断己。那从知苦离苦当中不再有苦，从知己能够断己当中解脱自在。所以愿我们大家一起来成就知苦离苦知己断己，那早日成就，那希望涅槃早日可得。我们下次再讲灭地。阿弥陀佛，愿大家健康快乐。